今天给我们的话是路加福音六章六到十一节。路加福音六章六到十一节，我来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决耶稣。阿们。323年，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以33岁的年纪夭折之后，庞大的希腊帝国被其麾下的三名将军分割开来。当时占据中东地区的人是塞琉斯一世尼卡托尔，他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塞琉古帝国，以色列被这个国家所统治。其中直到公元前175年到164年间一直统治的安提阿哥四世伊皮法尼的宗教迫害非常严重，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内建立宙斯的神像，抓捕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猪，放在燔祭坛上作为祭品献上。不仅如此，他还禁止阅读律法，拥有旧约圣经，以及守安息日和节气，以及守割礼等都被禁止。违反该规定的人就被杀，甚至在圣殿内允许卖淫，巨人称其为神圣的卖淫。在这种情况下，由大马加比和与其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以游击战开始了独立运动，因此曾一度收回耶路撒冷圣殿，然后洁净了圣殿。为了纪念这些事情过的节期，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的收殿守殿节。当时在一个安息日发生的事情，很好的记录在相当于旧约圣经外经的马加比一书当中。跟随着马加比的人躲在旷野当中，安提阿哥的军队在安息日发起了攻击。在此书中这样记载着那段事情，然后对隐藏的人说，好了，现在该结束了，出来服从王命吧，我就饶你一命。但是那些人却说，不能屈服于王命而玷污安息日，我们不出去。于是他们立即遭到了攻击，但是没有对抗，也没有参战。他们没有扔石头，也没有为自己避难而筑起墙垣，只是说，我们都要干净的死去，你们杀害了无辜的我们，天知道，地也会为此作证。因为敌军选择了安息日攻击，所以犹大人与妻儿和家畜一起一动不动地死去，死者多达1000人。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视守安息日，认为那天参与战争还不如死。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安息日的律法是绝对的。正如上周所说的，他们规定在安息日不能做的工作就有39种，其中附带的细节有234条。 当时安息日的律法就是这样的，耶稣却正面反驳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正如上周所看到的，当门徒们在安息日搓麦穗吃的时候，法利赛人指责他们。耶稣此时列举了大卫在与自己的人饥饿的时候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人在迫切的情况下，有可能冒犯律法，因此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存在的，安息日是为人而存在的，并且耶稣还宣布了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人。今天的经文的内容也是发生在某个安息日的事情。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这个内容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和马可福音第3章当中，但在福音书记载当中，只有一生出身的路加明确记述着在此事件发生时正在进行礼拜，并且他枯干的是右手，也就是说。路加进行了如此细致的调查。今天经文当中，右手枯干的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其他福音书当中也是一样，但是在称为拿撒勒福音的古典文献当中，记载了这个人恳求耶稣。他说：“我曾经是石匠。”是个靠手艺吃饭的人，手枯干了，这不就是天谴吗？耶稣啊，希望你能让我恢复健康，免去这个羞耻的乞丐的身份。石匠是靠手工劳作维持生计的，他恳切的愿望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自己的手可以尽快得到治愈。如果我有一天遭遇交通事故，右手骨折，所以需要长时间打石膏绷带，那我就应该用左手来敲键盘、打字、准备讲道以及圣经学习。那对我来说是不熟悉的事情，会相当的不舒服。但并不是不能用一只手敲打电脑的键盘。虽然有可能比之前要花更多的时间，但仅用一只手就可以充分的敲打键盘。以前在电视节目当中见过有一个人用一只手敲打电脑键盘，打字的实力比我快很多。但石匠是不同的。石匠需要一只手握住锤子，另一只手要握住凿子，因此几乎不可能用一只手工作来制作出什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士和法利赛人仍然在伺机要找耶稣的把柄。七节如此见证。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上次门徒们在安息日搓麦穗吃的时候，虽然是挑起是非，但是被耶稣还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寻找反击的机会，正在细致的观察耶稣的一举一动。上周说了安息日的律法中关于治疗的部分，在安息日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仅指医治好转的情况，所以不能使用呕吐剂来让人吐，人为的呕吐。另外，手扭伤的时候允许用水洗，但是不能用凉水冷却。而且， 骨头折断时允许做应急措施，但仅止接骨，甚至在安息日不能喝有药效的茶或者是什么汁。身体划伤的时候可以使用普通的绷带，但不能使用经过消毒处理的绷带。当时人们对安息日的律法如此重视，而且文士和法律赛人用充满恶意的眼睛窥探耶稣。如果耶稣治愈这个患者，就会以违反安息日为借口，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八节如此见证。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耶稣这样的话，好似使他们陷入进退两难当中。右手枯干的人迫切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并向耶稣投以哀求的目光。相反，文士和法利赛人却以定罪的目光冷冰冰地注视着耶稣是否违反安息日的律法，做着不能做的事情。哀求的视线和定罪的视线互相火花四溅。耶稣不回避右手枯干的人的呼吁，如果治愈他，就会成为违反安息日律法的现行犯，被称为违反安息日律法的人。因此，耶稣应该很清楚，如果做治愈那个人的行为，自己可能会陷入律法上的困境。尽管如此，耶稣还是毫不犹豫地让右手枯干的人站在了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会堂中央，然后这样说。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耶稣的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要求文士和法利赛人两选一，但实际上等于切断了他们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回答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可以在安息日行恶，也不可以在安息日做毁灭生命的事情，但是也不能说在安息日行善，也就是说拯救生命的事情是对的，他们也无法说。因为如果他们做了回答，就等于是承认耶稣在安息日治愈治病是可以的，因此文士和法利赛人无法做出任何的回答。马可福音这样证明了耶稣当时的心情，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心刚硬是内心僵硬的意思。耶稣叹息着，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内的人们的心变得僵硬，并且为他们感到忧愁。当时优秀的文士们经常被比喻为一滴水都不漏的蓄水池，他们连摩西五经有多少字都很清楚，可见他们对律法真的是很熟知。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中，从东方过来的博士们来到耶路撒冷，关于耶稣降生的内容，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王宫和耶路撒冷全地都炸开了锅，这意味着来自东方的博士们 对西律王和几位大臣说的话接连不断的消息传开，以及传遍了耶路撒冷全境。因此愤怒的西律王召集所有的祭司和文士们问耶稣基督当生在何处。文士们准确地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回答说是犹大伯利恒当中诞生。弥迦书相当于小先知书，小先知书是从何西阿书到马拉基书共有十二卷，但当时小先知书并没有像现在分开一卷一卷的，而是整体是一卷。圣经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制作成书，而是都记录在整卷羊皮纸上。也许仅凭小先知书就可以建造一个博物馆了，更何况圣经的章节也没有分开。圣经的章节自那时候开始，大约1200年和1550年之后划分的。尽管如此，文士们还是准确地知道了基督出生的地方预言在圣经的哪里。可见当时的文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圣经的内容，但是他们对圣经内容的本质的含义却没有思考。无论任何国家，刚进入小学的时候都会学习自己国家的文字，会学习辅音、元音，学习单词，学习短语，学习句子。小学低年级学习字母就结束了，随着年级的提高会学习单词的含义，并且学习句子。如果升入初中或高中，读到的不仅仅是单词或句子的意思，还有读字里行间的意思。例如两个朋友正在对话，一个朋友说，昨天我爸爸完全是低气压，那么另外一个朋友就会说，是吗？为什么生气了呢？或者会反问，昨天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对话才是一个正确的对话。如果问你父亲在气象局工作吗，那么他们的谈话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刚开始过西洋生活的人会在读经的同时努力熟悉圣经的用语，努力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会想知道圣经中的故事、事件，或者一些用语的含义是什么。那么随着信仰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读圣经的次数越来越多，就会想知道为什么神把话语和圣经的内容一起赐给了我们。另外，我们在年幼或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忽略父母对我们说的话。很多情况下，我们记得的话只是存在于我们头脑当中。然而当我们自己成为了父母，抚养孩子，到了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父母的年纪，我们才能够深深地理会父母的感受。文士和法利赛人深信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律法，他们认为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遵守律法，他们并且为此感到自豪。即便如此，耶稣还是为他们的固执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好像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那样，只是专注于文字本身，没有深入思考神给予律法的含义。之后，耶稣 恢复了那人的右手。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这样的。11节，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决耶稣。满心大怒的意思是充满愚蠢，或者是感情即将爆发，一触即发，充满不完全的想法，充满愚蠢。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愤怒是正确和完整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此后，宗教领袖，包括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和其他人，都一心想要处死耶稣，但这是他们的大怒、愚蠢和不完全的想法的结果。关于安息日的诫命，首先出现在圣经当中的十诫命当中。我们知道十诫命章当中第四条是与安息日有关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神命令我们遵守安息日的理由，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四诫命的意思是说，因为神造天地，六日造天地，第七日休息。也就是说，你们也必须六天工作，第七日休息。神在第七日休息，是因为六日的创造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意味着在创作方面，在创造方面没有什么可做的，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周的日子，如果从周一到周六代表神工作的日子，那么第七天星期日主日代表神完成创造，是休息的日子。所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就等于用我们的生活承认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关于十诫命的话语，不仅出现在出埃及记，申命记里也有记载。申命记5章12到15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申命记当中，遵守安息日的命令与出埃及记中的命令若有不同。在出埃及中与创造有关，在申命记中是与出埃及有关的。神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整理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的两节经文，就是守安息日，神创造了天地，看为甚好，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于是休息了。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含义。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断绝，成了本当死亡的存在。神为了永远拯救我们，又进行了创造的工作。所以纪念神创造完成的那一天，就是神更新生命的那一天，这是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与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的概念一起遵守安息日，便是过守主日的信仰生活。出埃及记形式当中的圣守主日是用生活证明分别这一天为圣。此外，生命记仪式的圣守主日是表明通过这一天分别出来献身于拯救生命的工作。上周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谈到，耶稣在比斯大池边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患者。一个身患38年疾病的人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真的是非常令人激动。然而由于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与耶稣医好的人发生了争执，因为在安息日搬东西认为是不能在安息日做的事情。但耶稣这样回答犹太人，约翰福音5章16到18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本来守安息日意味着神创造完成，再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然而耶稣对这一点来说，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的概念，可是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按照生命节的意思说明要守安息日。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17周年的纪念主日。过去的17年，并不只是只有西安大道，有时会因为阴谋和误会，穿过漆黑的隧道。但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转折点，我们都能够体验到主的神秘之手，能够遇见神。这位保护我们灵魂的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赞美通过不阻止我们做工的神，我们永远的主，因为他白日看过我们，夜晚也看过我们，不至于受到伤害。因此说，到如今神也通过软弱不足的我们作为，我们不得不向神发出赞美，并衷心感谢在过去17年中，我们教会把托付给我们教会的两个圣地，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真心感谢教友们尽最大努力妥善管理、保护和维护的服饰。特别是过去2年零6个月的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感谢在非面对面敬拜与面对面敬拜之间，以及无限与有限的界限已消失的时代，源于宇宙的世界到来的时代，也坚定不移地坚守在信仰的道路上。 以赛亚书55:9，是在信仰生活当中经常赞同并且反复吟诵的经文之一。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于1989年11月开馆，到2017年已经有100万人参观。2019年初，为了更好地迎接开馆30周年，殉道者纪念馆修馆，殉道者纪念馆改造团队和其他服侍者们付出辛苦，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改建。起初以为改建期为1年，但在3年零6个月后完成，并于6月举行了重新开放仪式。如果以前访问过那里，可能会在访问的时候会发现，外表是一样的，但其内部却完全不同。同时，我们的教会也走在共同主任牧会施工道路上，我们以单独和同在的原则走在召命人的道路上，这是为韩国教会的未来铺平了，起了铺路人的作用，正在成为一个里程碑。尽管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情似乎是单独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的美意。常常可以体会到，共同牧会是通过各位主任牧师的优缺点合力成就神的美意。相信神会通过我们教会的共同主任牧会突出神的作品。我们教会走在这条路上是其他教会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正如摩西所在的芦苇箱子和挪亚方舟没有动力一样，路线、速度、停滞都完全取决于神。我们会每一瞬间都仰望神，以神为目的，走在神所引导的高过我们的道路的神的道路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会成为神的作品，而且会成为神参与神创造拯救这个时代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迎接教会成立17周年，我们思考安息日的意义。当耶稣要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右手枯萎的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神很不友善，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安息日律法的一面。然而耶稣没有移开目光，医治了一个右手枯萎的人，重生在安息日行善拯救生命是正确的。在我们教会成立17周年之际，我们继承了埋葬在阎王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宣教士们的信仰和奉献，以及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殉道者们的信仰和勇气。让我们在世上过好宣教士和殉道者的生活。世上的世俗价值的浪潮总是汹涌澎湃，认为眼睛看到的就是最好的。对于那些相信在其中按照他人的人生生活的人，是人之常情。求神让我们在100周年纪念教会通过神的话语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也求神通过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证明在世上仰望永远便是最美好的生活。希望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所走的路会成为韩国教会奔向200周年的里程碑。愿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的通道。奉靠安息日 的主，也是我们教会的主的耶稣的名祷告，阿门。